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0年6月17号到6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更多新西兰人应该知道事实真相。2020年6月20日星期六，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来到皇后大街市中心商业街集会，讲真相，呼吁新西兰民众关注在中国一直在发生的侵犯人权、迫害法轮功事件。来来往往的人群，有的驻足聆听，有的拍照录影，还有的听闻真相后立即要求帮助发单张传播真相。有很多民众对中共迫害无辜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长达20年之久感到十分震惊，在征签表上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
芬兰赫尔辛基日民众听闻大法真相。2020年6月12号是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日，每年的这一天城里都会举行各种文化艺术的庆典活动。由于疫情的影响，今年政府没有安排太多的庆祝活动，不过芬兰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甘比购物中心举行讲真相活动，学员随着舒缓的音乐展示法轮大法的缓慢圆的5套功法，吸引了很多人来询问怎样学功。法国人普赛匆忙路过中看见学员手上捧着征签的本子，说，我一定要帮助你们征签，你们受了太多苦，我支持你们。美国务院曝光中共胁迫日本干扰神韵演出。美国国务院6月10号发布2019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在日本章节该报告提到，因中共胁迫，神韵演出在日本的剧院租借遭遇困难。报告说，日本法轮大法学会会长表示，神韵艺术团、神韵演出举办方租用演出场地遇阻。他报告，由于剧院老板和运营方受到中共驻东京大使馆的胁迫，他因此受到剧院的歧视。日本法轮大法学会会长指出，越来越多的剧院不愿意将场地租给神韵演出。报告指出，中共大使馆直接向日本政府官员施压。日本法轮大法学会会长表示，他被告知中共大使馆就与法轮功相关的事情对日本民选官员胁迫。报告也表示，日本政府继续允许中国公民身份的法轮功学员留在日本，允许神韵艺术家入境日本。中共驻日本大使馆干扰日本的神韵演出并非首次。
法轮功学员芬兰坦佩雷传真相。2020年6月13号星期六，部分的法轮功学员来到芬兰最主要的工业中心坦佩雷举办信息日活动，向民众介绍功法，并且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坦佩雷坐落在芬兰西南部，跟诺基亚市接邻。来到活动的申请地点坦佩雷巴士总站的中心广场，一辆警车已经等在那里核实申请人的信息。学员首先向警察介绍法轮功，阐述和平反迫害征集签名的意义，并且递给他们一份真相资料和精致的手工莲花。警察连忙说谢谢谢谢。没过一会儿，警车就放心地开走了。
台湾嘉义办法轮功9天学法教功班，学员互勉精进。中共病毒从2019年爆发以来已超过半年，迄今疫情还在蔓延中。台湾政府为了安全考量，节制民众的生活行动，法轮功学员利用这段时间，利用包括网络发放疫情特刊等各种方式，揭露中共的邪恶， 传达大法美好。2020年5月到6月期间，台湾佛学会除了鼓励学员积极讲真相外，还在各地举办了九天学法教工班，借此互勉，更加精进实修，提升心性。嘉义县新港乡练功点今年5月26号已经举办完了九天学法教工班，交流时学员纷纷表示有回到修炼如初的感觉，感受到师父再一次帮助学员调整身体，感谢师父的宏大慈悲，更期待以后能再恭听师父讲法。嘉义县六角乡正义练功点接着也举办了九天学法教工班，参加的学员表示同修客厅里挤满了近20来人，大家坐在电视机前聚精会神聆听师父讲法，有高龄92岁的老人，也有1岁多的小娃娃，小孩子虽然坐不住却静静的不喧闹。他感动地说，该鼓掌时就用力鼓掌，真是纯真的大法小弟子。
人文精神与现代技术科学之间的关联，作者明鉴。当代马列主义与技术科学占据了主流，传统人文精神一退再退，以致学好数理化行走天下都不怕。诸多人们看起来也有信仰，其实更信的依然是科学。比如罗马教皇曾经承认人是猴子变来的，甚至连中医、宗教、心理、社会科学、人文精神之类也被迫要求量化、技术化，可被他人全程监控或掌控。鉴于此，我们不得不深思，技术科学与人文精神到底是什么关系？到底谁更紧要？在古代，从事技术研究者少之又少，只有上天觉得需要了，才派一个神下来，开创更新某种技术。比如上天觉得需要在东土普及儒释道了，才派人来发明造纸术与印刷术。儒家墨家的高低之分就在于，儒家更重仁义之精神，墨家更注重实战之技能。也正因此，后者早早灭亡，前者至今犹存。何故？造物主开创三界及人类，在于拯救人心，救赎生命，返本归真，并非为了人与红尘过得多么先进、多么舒适、多么方便。所以上古及近古道德仁义礼智信的人文标准是人类承传的最重要对象，各类技艺等等，一则要再道，二则只在有限的小圈子里承传，以备人类之必须。500年以来，自蒸汽机革命开始，技术科学突飞猛进，加之文艺复兴以后的思想堕落与进化论的全方位经营，人类日益陷入技术之上的泥沼，昔人的上帝与道德渐渐退出人们信仰的核心，代替了的则是科学技术与本能欲望。东方的威权主义及文字狱则直接在将人文大家及精神系统埋葬。到了五四时期，更因内忧外患，知识精英纷纷病急乱投医，大抵彻底背叛了东方传统之人文精神，外求于民主与科学，甚至德俄之主义。再往后，东方人文道统从道、术、器、人等四个层面全面崩溃，到了当代，知识、符合、技术、纸上谈兵、标准答案、无神唯物进化之论占据所有角落。一言以蔽之，技术无处不在，人文遍地无存。可是人文精神是指超越名利情之上的审美趣向，遵循天地生命的真相及其本质规律，一并思索天地人的互动命运，求道、成道、正道成为生命最大的主题。对于下士而言，只在世俗生活层面折腾，无所谓人文精神。对于中士，
道的感觉与追求若有若无，人文精神若存若亡，唯其上士，则将其视为至重至需求，忠贞而不渝。从根本而言，人文精神就是美感、善念、神性与道心。由此，即使人生厄运连连，也能欣赏悲剧之美，透析跌宕之因，忠于本性之善，不泯高贵神性，终有得到良机。无此，人便与动物无异，会更加焦虑，更加痛苦，更加迷茫，更加动荡，更加悲催。现实生活中，人文精神之有无及其大小，决定了人的档次。无者下士，小有中士，大有上士，也决定了幸福指数的大小。无知极低，小有较高，大有特高，更决定了命运的必然走向。无知命运不断恶化，小有命运略得善解，大有命运最终大美。对于任何对象，越早拥有了人文精神，越早可以实现觉醒。德性、志向、拼搏力皆觉醒，越早拥有了纯正、简易、高明之人文精神，越早可以实现高级觉醒。神性全面复苏，道心日益坚固，便欲正道棘手。如果孩子只在学科、分数、技术上折腾，其身体便已遭受严重伤害，其心灵便已遭受严重扭曲，其命运便会一次次被悲剧性逆转。如果成人没有强大之人文精神，因失正气与清气，身体很容易垮掉；因失标准与心法，灵魂最容易迷失；因失正道与智慧，变成宇宙中的真正孤儿。因此，无论谁学习理科，也要通识于人文，即使主要研究技术，也要不断探索技术背后的人文精神，唯其人文精神强大，技术方向才更容易突破，唯其人文纯正，生命才更容易赢得永恒幸福。故强大纯正之人文精神的巨大价值就在于，美感可生人生之趣味，善念可积生命之大德，神性可致天人之合一，道心可成天国之果位，价值之大莫可攀比。
蛇与中共，作者连理枝。2019年末，中国武汉爆发了传遍全世界的新冠肺炎。伴随武汉新冠肺炎大瘟疫的传播，全世界的人看到了世界卫生组织那毛骨悚然、令人费解的徽标。伴随武汉新冠肺炎的传播，全世界的人知道了《柳叶刀》，英国世界著名医学杂志。可以说，世卫组织的徽标《医学杂志柳叶刀》在人们视野中出现的频度，成了这次世界大瘟疫传播烈度的体现。就是说，世卫组织的徽标《医学杂志柳叶刀》成了代表世人生命健康的标志符号。我们发现，世卫组织的徽标符号《柳叶刀》的命名，的的确确隐含着关乎全人类生命健康的天机秘密。世界卫生组织的徽标图案是由地球、权杖和蛇组成的，一条蛇盘在权杖上，权杖竖在地球上。无疑，这个徽标图案凸显的是蛇，一条窥视地球的大蛇，一条占领地球的蛇，一个以权柄控制人类的幽灵。那么，为什么体现人类生命健康的图案符号用这样的一条蛇来表现呢？这个图案无疑是告诉人类，当今人类的生命健康与这条蛇有关，与一个以权柄控制人类的幽灵有关。我们再看柳叶刀。柳叶刀顾名思义，像柳叶一样的杀人之刀，而杀人的这把柳叶刀体现的同样是蛇。因为在民间有狐黄白柳灰之说，狐是狐狸，黄是黄鼠狼，白是刺猬，柳为蛇，灰是鼠。 所以杀人的这把柳叶刀就像柳叶一样，是一把软刀子，无形之刀，一条害人的蛇精，一个害人的邪灵。可见世卫组织的徽标符号、柳叶刀的命名，这个组合共同阐释的内涵天机是，当今人类的生命健康正受到一条大蛇的威胁，危害人类生命的真正原因是背后的这条幽灵之蛇。那么到底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蛇？这个答案在圣经。关于这次新冠肺炎，最近西方媒体报道了一项民意调查，有很大比例的民众认为这次流传全世界的新冠肺炎大瘟疫就是圣经启示录中预言的人类大劫难到来的体现。我们概要的解读圣经启示录。启示录是整部圣经最重要的核心内容，也是圣经的最后一部。圣经启示录阐明了人类最后大审判时会有大瘟疫、虫灾、地震、洪水等种种灾难的发生，而且启示录明确告诉后人，人类的这场大灾难表面上是瘟疫、虫灾等自然灾害，但根本原因是由于人类受了兽的迷惑，亵渎神、助纣为虐、犯下大罪而带来的。这个兽是大蛇、赤龙，它是魔鬼。这个兽统治着拥有无数商品财富的巴比伦大城，它迷惑了普天下的人，致使众多的人拜这个兽、信这个兽，从而犯下了亵渎神的大罪。所以当神的大审判到来，铲除这兽、大蛇、赤龙的时候，那些拜这兽、信这兽的人自然也就成了他的陪葬。这就是圣经启示录所阐述的神的大审判、人类的大劫难。既然人遭遇劫难的根本原因是拜兽，是跟了大蛇而带来的，那么人远离灾难的唯一途径也就是认清兽，与兽决裂。这是启示录对世人最大最重要的启示。那么启示录所讲的兽到底是什么？无疑启示录说的兽就是一条大蛇。我们再看兽统治的拥有无数商品财富的巴比伦大城，八的汉字解释就是大蛇，而且汉字八的象形就是一条盘着的蛇，伦是伦理。那么巴比伦大城之意即以蛇性为其道德伦理的地方。显然圣经启示录说的兽、大蛇其实是指一个本性为兽、具足蛇性的政权组织，因为大蛇是巴比伦大城的统治者。为什么圣经启示录用兽、用大蛇来表现这个政权组织呢？因为这个政权组织的本性是蛇，这个政权组织的本质是蛇性的体现。在中国文化中，蛇性的文化体现是诱惑、伪装、阴险、狡诈、善变、翻脸不认人、凶恶等等。比如美女蛇、农夫与蛇等等，都是这一蛇性文化的体现。那么这样一个蛇性的政权组织在当今的体现是谁呢？无疑是中共。因为圣经启示录对兽、大蛇、赤龙的种种描述都与中共的本性特征一一对应。我们看，中共像蛇一样最善于伪装、阴险、狡诈、善变。中共像美女蛇一样以利益而诱惑世人，而且中共更像农夫怀里的蛇一样翻脸不认人，其毒蛇般凶残的暴力统治是全世界人所共知的。就是说，中共这些本质特性的表现完全就是蛇性的形象体现，所以圣经就用兽、用蛇来隐喻今天的中共。中国是龙文化，中共又是以红色为体现的赤色政权，所以中共又是圣经启示录中说的赤龙。中共是无神论，是反神的，所以中共就是圣经中说的亵渎神的邪恶。最近几十年大陆突然报复起来， 拥有无数的商品财富，所以蛇性般的党文化统治着大陆，就是圣经中说的巴比伦大城。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启示录所说的兽、大蛇、赤龙，无疑就是指无神论的中共。拥有无数商品财富的巴比伦大城，无疑就是指中共统治的大陆。今天世卫组织的徽标柳叶刀的命名都表现蛇，其实这是圣经启示录预言的历史应验。新冠肺炎源头为什么起于中国大陆？世卫组织为什么听命于中共？当我们理解了圣经启示录讲的大蛇和世卫组织的徽标柳叶刀命名表现的蛇都是预指中共的时候，这个疑惑也就迎刃而解。魔鬼不是虚无的，人类行为的背后的确有着邪灵因素的影响。其实在西方文化中，除了圣经启示录以蛇向人们启示预言今天的中共外，古老的埃及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同样以蛇向世人启示预示了今天的中共。在埃及三座大金字塔的东面，一座巨大的狮身人面像背靠金字塔，面朝地球东方。其实历史留下金字塔狮身人面像的文化，就是在启示今天的人，佛法修炼的人能看清中共的本质是大蛇，用佛法就能看清共产主义幽灵的本质。金字塔顾名思义，金字之塔，在人类的历史文化中，金字金色的字指的是佛法，所以金字塔象征寓意的是佛法。狮身人面像背靠金字塔，这个布局的寓意是狮身人面像象征佛法修炼的人。佛教中一直讲佛法修炼要像雄狮一样勇猛精进，佛教寺院都有大雄宝殿，就是这一寓意的体现。关于狮身人面像是象征人的用意，有一个历史传说。传说守护金字塔的狮身人面像叫斯芬克斯，他给来到狮身人面像前的人出了两道谜语。一个谜语是，能发出一种声音，早晨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这个谜底是人。另一个谜语是，什么东西先长，然后变短，最后再变长。这个谜底是影子。虽然这是个历史传说，但这个谜语传说其实是在告诉人，狮身人面像就是人的影子，代表寓意的是人。什么样的人？狮身人面像背靠金字塔，狮身人面像象征的是佛法修炼的人。那么狮身人面像象征的佛法修炼人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一条大蛇，看清了圣经中说的这条大蛇就是今天的中共。大家知道狮身人面像额头上刻着库伯拉，即 Cobra 眼镜蛇的蛇的浮雕。为什么在狮身人面像的额头上刻眼镜蛇呢？眼睛，额头上的眼就是慧眼，也叫天目。这个慧眼天目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蛇。这就是狮身人面像额头刻眼镜蛇的用意。整个西方文化的源头都起源于圣经，都是围绕一个主题而建立的，就是说狮身人面像额头天目看到的蛇就是圣经启示录中说的大蛇中共。为什么说狮身人面像额头天目看到的蛇是指今天的中共？因为在关于狮身人面像留下的记载中，一直都与东方、与太阳、与地平线概念有关，这其实就是指世界的东方，指太阳升起的地方中国。西方文化中有把中国比喻为沉睡的狮子的说法，也就是说狮身人面像额头上看到的蛇是在世界的东方，在太阳升起的地方中国，从西方跑到东方去的共产主义幽灵中共。 就是说圣经也好，狮身人面像也好，在西方正统文化中所留下的关于蛇的文化内涵，都是指今天的西来幽灵中共。中共的背后是共产主义幽灵，中共是地地道道的邪灵组织。中共人的一面表现为一个政权组织，一个用党文化影响全世界的政权组织，而中共的背后，真正操控中共的却是这条大蛇，古蛇赤龙之兽。这条蛇是魔鬼，是反神的，是反人类的，是恶的，是害人的。理解到这些，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的徽标体现的主题是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理解到这些，我们就能理解体现杀人的柳叶刀的命名含义。世界卫生组织的徽标是1948年确立的，这个时间正好契合了中共1949年夺取大陆政权的时间点。巧合的是，在中共历届的党魁中，只有毛泽东和习近平属相为蛇。属蛇的毛泽东1949年建立了中共政权，而今天属蛇的习近平治下，是瘟疫就像柳叶刀一样传遍了全世界。汉语中有一个成语叫一蛇两头，这似乎体现了历史的安排。开中共政权之头的是属蛇的毛泽东，中中共政权之尽头的是属蛇的习近平。如果这是历史的定数，如果这是历史的安排，那么今天拜这大蛇紧跟中共的人，在神的大审判到来之时，在大劫难中，不就是生命最危险的人吗？那么世卫组织的标识用蛇表现，柳叶刀体现这条蛇是杀人的魔鬼，这不就是启悟世人认清中共是魔鬼，而远离邪灵中共吗？
中共欲回香港，反上演玩火自焚。作者李正宽。2020年5月下旬，在国际上巨大谴责声浪和制裁压力下，中共一意孤行，在其全国人大会议上强行表决通过了港版国安法的草案，基本上彻底摧毁了香港的一国两制。中共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毁掉香港的一国两制呢？中共处心积虑搞出了这个港版国安法，将给他带来什么回报呢？保经济与保命，中共在悬崖边上玩平衡。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一直是中共权贵攫取利益和洗黑钱的国际枢纽。众所周知，中共执政的唯一合法性就是他宣称的中国经济的增长，而中共拉动经济主要靠的就是外贸和外资。据2018年中共商务部的统计，超过 70% 的外资是从香港进入中国的，因此香港在国际上的金融地位是中共维持政权所深为依赖的。中共宣称的一国两制50年不变，只不过是为了霸占香港这棵摇钱树，而对国际社会做出的虚假承诺。如果公然践踏香港的一国两制，中共就会遭到国际上的制裁，而经济的下滑必然带来执政的危机。另一方面，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独裁政权，中共最为恐惧的就是民主和自由，特别是香港所享有的民主制度下的言论自由、游行示威和结社自由，都让中共如坐针毡。香港没有网络封锁，港人第一时间可以将中共的丑恶通过媒体和互联网曝光于世。每年的6月4日，港人都会组织大型的纪念六四的烛光晚会。香港法轮功学员常年坚持在闹市和景点讲真相，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反人类罪。这些都让这个血债累累的独裁政权如芒在背。多年来，中共就是在保经济和保命之间艰难地玩平衡。中共利用香港的金融地位攫取利益的同时，
一天都没有停止过蚕食香港，摧毁香港的民主和自由。早在2003年，中共就欲在香港强推23条恶法，遭到了港人的强力抵制。50万人走上街头反对恶法，结果中共在巨大的压力下宣布撤回23条恶法。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数百万人次的港人大游行掀起了巨大的反共浪潮。香港这只下金蛋的母鸡对中共生命的威胁几乎超过了其给中共带来的利益好处。去年年底，美国政府祭出重拳，川普正式签署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该法案直接遏制了中共进一步对香港自由和自治的侵蚀。因害怕美国对中共官员实施制裁，担心香港一旦丧失特殊关税待遇，必定导致大陆经济断崖式下跌，严重危及到中共的命，中共略有收敛，暂时消停了一段时间。中共病毒撕去了中共的画皮，魔鬼只剩下保命。2020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中共病毒，让原本已经摇摇欲坠的中共政权更加乱了阵脚。中共造假、甩锅、战狼外交、口罩外交等无耻邪恶行径，深深地激怒了全世界。100多个世卫成员国支持针对中共病毒来源进行调查，多个国家正在对中共进行索赔，特别是美中关系急剧恶化，而对国际国内的追责和索赔声浪，中共政权走到了绝境。此时，香港是否享有特殊的金融地位，已经远不及中共的保命来得重要了。中共推出港版国安法，一方面是企图转移国际上对中共病毒追责的视线，另一方面，大陆民众在经历过中共病毒的肆虐后，失去亲人的、丢掉工作的、各方面受重创的，种种不满在内心压抑着，民怨、民愤不断发酵。中共通过在香港制造冲突，企图转移大陆民众的愤怒。再者，进入六月之后，香港会迎来多个中共敏感日，六四烛光晚会，6月9日守护香港反送中大游行一周年，以及随后的七一反共大游行，都深深刺痛着这个独裁政权的神经。中共在此时不惜切断输血动脉，毁掉香港，恰恰反映出了中共断尾求生的末日恐慌。毁香港引爆核弹，中共反被锁喉。一方面，港版国安法摧毁的是国际人权与核心价值，会让全世界更加看清中共的邪恶。中共此举会招致更大的谴责声浪，使他在国际上更加孤立。6月17日，美、英、日、法、德、意、加七个 G7 成员国的外长以及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就港版国安法发表声明，谴责中共违反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基本法，破坏一国两制，并强烈敦促中共重新考虑这一决定。另一方面，中共的这招蠢棋直接被川普政府将军祭出了一招可以让中共缺血而死的制裁令，香港丧失了特殊关税地位，这意味着川普政府割断了中共的经济输血动脉。在国内丧失掉最后一点合法性之后，民怨将彻底沸腾，中共这个独裁政权的倒台指日可数。而在国际上，中共仅剩的那点用钱买出来的影响力将荡然无存。对中共病毒追责和索赔的浪潮会演变成全球灭共的大海啸。再者，川普政府在中共官场掷下一枚核弹，美国拟直接制裁中共官员。6月10日，美国国会由150名议员组成的共和党研究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名为《强化美国以及应对全球威胁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提议，
对25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05名中央委员和171名候补委员，以及中共十九大的所有2280名代表及其配偶和子女进行制裁。制裁名单中甚至包括中共政治局常委韩正、汪洋等正国级高官。报告刚发表便引发舆论，国际各大媒体竞相曝光被制裁高官的贪腐淫乱，中国民众也对美国的制裁大声叫好。多家港台媒体公布韩正在美澳、新港等地的资产明细清单，以及韩正居住在海外的情妇及私生子女的情况。据悉，韩正仅仅隐匿在美国的资产就已经高达31亿美元。汪洋在美国也都有几十亿美元的存款和资产。而中国第一滩江泽民家族也再次被起底，江家在海内外持有的现金和资产合计超过5000亿美元。一旦这些财产被冻结，对这些中共贪官来说更是灭顶之灾。最后一点，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川普政府及美国国会选在6月10日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成立日这个敏感的时间点发布针对中共的一系列重磅报告和法案，直击中国政局最核心的敏感话题，迫害法轮功问题。中共强行摧毁香港，反被锁喉，在国际舞台上上演了一场玩火自焚，天灭中共正在最后的兑现中。
跟师尊走，决裂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1999年迫害刚刚开始，单位领导问我，你要党员还是要法轮功，二者选一。我坚定地回答，要法轮功。他说，那你就写申请退党。我当即就写了退党申请，交到了组织部。组织部找我谈话，要我收回申请，还说我过去如何如何好。科长耐心劝说几个小时，我拒绝收回。科长还说，你现在想不通，思考几天，星期六星期天部长在办公室等你，你来收回。我没去。后来当地像炸了锅一样，区长、区委书记、公安局长还有单位大大小小头目大会小会批判我，区长还扬言要开除公职、停发工资，也真的这样做了，要如何如何。我挺过来了，那时虽然退了党，但还没有真正认识到退党的意义。我不是协党的一份子，协党的一切恶法恶规根本就管不了我，我属大法管。因我从小喝着狼奶长大的，协党文化充满了头脑，一动念又把自己摆到协党之中了，因此受到协党的残酷迫害，先后被非法关押了9年多。一，从人的思维中摆脱出来。记得2002年6月，我被非法绑架了，家里有一份我在法会上的发言提纲，因为当时学法不深，人心很多，又不注意安全，在提纲上写了好多学员的名字及做的正法的事。我知道家被抄了，提纲落入邪恶之手，我处于极度痛苦之中，怕提纲给同修们带来干扰，不停地发正念。一天，我突然悟到，我这样着急害怕，我这不是与常人一样了吗？师尊说，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引自《转法轮》。我悟到，我的发言稿是从大法中悟到的一层法理，大法中悟到的法理怎么能成为迫害同修的罪证呢？那不修成魔体，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天理不容，谁当罪证谁犯罪，绝不允许利用法会发言稿去迫害同修。我尽量稳住这一念， 当思想中翻出恶警照上面的名字去找同修麻烦时，我就灭掉，不停地翻，我就不停地灭。后来邪恶真的没感动任何同修。2012年我从监狱出来，就被绑架到省洗脑班。一天省洗脑班邪恶所长带一帮人来问我几个问题，其中问某某某是全国道德模范，冬天跳进粪坑去给别人疏通下水道，自己分的住房让给有困难的人，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说用共产邪党的标准，他是共产邪党认为的好人，不是凭了道德模范吗？用真善人的标准来衡量，他不是好人，因为他反对真善人，而不是顺应真善人。说得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以为这样的问题能击垮我，其实根本做不到。有一天，我约一位新学员到公园去，想与他交流一下，让他到一个学法点上学法。我没有左顾右盼的习惯，谈完后发现旁边有个年轻人在玩手机，我也没在意。当我走时，他也跟上来了，我才知道他是干那下贱事的，在监控我，在录音。回来后心里有些不安，怕给学法点上带来麻烦，顺着邪党的思维想了一下，越想越不安。我马上清醒了，我是大法弟子，我要用真善忍来衡量我的行为，我帮助新学员提高，符合大法的要求，我属师父管，连旧势力的存在都不承认，还怕录音监控，邪恶的任何行为与我没关系。这样一想，我的心就踏实了，再发正念清除一切不好的东西，也就平静了。再有一次，我打电话约一位掉队走回来的同修出来在医院门口等我，可能邪恶监听了电话，一个玩手机的年轻人紧挨着那个同修站着。当时我一点没想到被监听的事，只是觉得站的位置太挤了，无意地带同修走开了一些，要监听有些困难。我给同修说了安装金堂人的事儿。这时另一个同修从我身边走过去，我们相互没有打招呼。走了一段，他突然返回来问我要翻墙软件，并说他手机现在翻不了墙，还说金堂人电视下雨没信号。他声音很大，我说了几句后走开了。我回头一看，那个玩手机的年轻人正在注视着我，我才明白又被监控了。一路上心里又有些不踏实，怕当地新唐人电视受到干扰，心里还埋怨同修不该那样大声问我。我立即解体自己的负面思维，想起师尊的教诲，相由心生还有这层意思，因为你把它摆高了，把自己摆小了，把那事情看得没什么了不起的，救人这么大一件事情，做你们该做的，心里踏实一点，碰到听到什么不太顺心的，不太如意的，也别往心里去，堂堂正正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被邪的干扰，不被它带动，那些不好的因素就不从自己这儿生，那邪恶就渺小，你们自己就高大，正念就足，真的都是这样。引自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是呀，大法弟子学的是宇宙大法，看的是明慧网、新唐人电视，讲真相救众生，学员中互相交流，比学比修，这是师尊安排弟子的修炼形式，这是宇宙中最正最神圣的事。大法弟子有师尊管，怎么还这么担心邪恶干扰呢？在大街上，世人说吃喝嫖赌、卖淫吸毒、坑人害人的事儿都没人监听，他们也不担心人监听，而一个大法弟子做这么神圣的事，还贼眉鼠眼四处张望，像个小偷似的，正常吗？那不是给大法抹黑吗？想到这里，我一下子高大起来了，心里也踏实了。我还想，如果再碰到监听的人，靠近他，好好讲一段真相，让他录下，带回去放给那些相关人员听一听，他们很难听到真相，这也是救他们的机会。二，按 按师尊的要求做。2019年10月结党搞大庆，派出所的警车在我所居住的小区附近停了两个多月，监控我的行踪，还专门有警察坐在门卫值班室。开始我只看到路边停有警车，我从不认为他与我有什么关系。讲真相回来，路过警车我看都不看他一眼。后来有同修从内部得到消息，说那警车是监控我的。我不让同修说，这警车不是师父安排的，我只要师父安排的，其他安排我都不要。同修是新学员，怕我吃亏，还是托很多人跟我说，总怕我没听明白。我反复告诉同修，我是好人，我有师父管，邪恶动不了我，放心，我就记住师尊说的话，发生多大的事儿，就当做什么也没有，照常的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这就是你们今天走的路，这就是你们留下的威德。允慈各地讲法六，2004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我就听师尊的话，按师尊的要求做。一天，外地同修来给我安锅，我请同修上去安，我发正念铲除一切干扰。新唐人是今天人类最正的电视台，传递的是真实信息，是救人的平台。新唐人电视进大法弟子的家是理所当然的，是师尊允许的，不许任何邪恶干扰。几个同修从监控警察眼皮底下过来过去，他们像没看见似的，很顺利地安装成了。一天，外地四位同修专车来我地帮助安装新唐人电视，车到门口，他们给我打电话，我出去没让车进院子。到中午吃饭的时间，我想请同修去小吃馆吃个便饭，吃完饭再干活。同修都自带干粮，不去餐馆，后来叫其他同修带他们去各家安装，很顺利地完成了这一切。我始终记住师尊的话，照常地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引自各地讲法六，2004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同修们做得很正，为了给我弟安装新唐人，趁双休时间，从省城辛辛苦苦开几小时车，一到达后就开始忙碌的工作，到天黑时才返回去，回到家九十点，中途就吃点干粮，忙得连水也顾不上喝。这大法造就的最善良生命，这世上还有谁能比？邪恶怎么敢对这样的生命动手？一天，女儿同修从外地回来，给资料点买了台电脑，因原来的电脑被邪恶抄走了。晚上有两个老同修来取电脑，并要学会新电脑的操作。晚上，妹妹同修出门时，看见有警车开进了院子，她给女儿同修打电话，女儿同修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们是好人，不属邪恶管，我们属于师尊管，师尊叫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听师尊的。女儿说，明白了。晚上两个老同修学到九点多，顺利地把电脑提回去了。当然，中途我在不停地发正念。9月28日，门卫一个明白真相的值班员告诉我，说，这门卫值班室天天做个警察，是专门来监控你的。他们要我们配合他们监控你，我们不配合，我们都不配合。他们把手机里照的你的照片翻给我们看，问我们认不认识你，我们都说不认识，其实我们都很熟悉。你把你的电话告诉某主任，要有什么事叫主任通知你，避一避，千万不要被他们搞走了，这么大年纪别遭那个罪。我说谢谢你们。后来那个门卫的主任找我谈话，说那些警察对他们不配合有意见，反映到局领导那儿去了。局领导找主任谈话，你们为什么不配合公安执法？主任说，一个老太太又没违法，执什么法，总得让人活命。领导说，这个人也是不对，国家叫不练就不练，为什么非要练呢？主任说，你不能这么说，你有不幸的自由，人家有性的自由，那是个人自己的选择。这些众生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之后，我去了市区610办公室，还去了人大、教育的各级部门，揭露对我的监控迫害和讲真相， 还走访了律师行、律师事务所、法律援助中心，找了6位律师，以咨询的方式给他们讲了真相。平时没事还不好去找人家，有时找到了还不接待，去反映情况和法律咨询就不同，他们必须接待。自从工资恢复以后，4年多没去市区610办公室，这次去，他们见到我大吃一惊，觉得比过去年轻多了，心态也平和多了。我真的就是救他们的，他们生命本性的一面能感受到。我推心置腹劝说他们不要作恶，要为自己和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市610科长送我出来时，还给他做了3退。市区610的主任说，以后心里不舒服时，来这里坐坐，我们交谈一下。正念来自于法。2012年底，我从监狱回家后，认真背法，转法轮已背了400多遍。前几年去学法典上学法，我就能托书背，现在错字较少。我每天背4讲，少则3讲。论语、目录及书后面一段法，我能准确熟练默写。转法轮中凡是容易背错的段落就默写，默写下来就不容易出错。我要把这本大法牢牢铭记在心。
浅谈大法修炼者应按正法理来修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拜读师父经文，越最后越精进感悟。近一段时间，我地区接连发生多起大法弟子被绑架、抄家、关押事件，我非常难过，思绪万千。经过3年冤狱的历练，在拜读师父经文，越最后越精进感悟颇多。我想通过我的修炼体悟，再结合我区部分同修在修炼中存在的一些不足，来谈谈如何在修炼中尽可能不走弯路，少走弯路，尽快地提高上来，跟上正法进程。我们是正法时期的修炼者，那些精进实修弟子的圆满，最终是要跳出三界的，回归到创始主开辟新天地的不同层次的正觉佛道神，故此我们应该按正法理来修炼。师父在越最后越精进中说，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师父这段法浅白明了，内涵重大，我从中悟道，在我们修炼当中，每当遇到磨难时，应该看成是大好事，应该正面看问题，与常人反向看问题。谈到正法理，对于那些精进实修的弟子不难理解，也容易做到，而对那些一手抓着神一手抓着人不放的修炼人来讲，可不是个简单的事情。这些人在修炼路上修得比较苦，磨难重重，磨难加大，走不过来时，旧势力就要大打出手了。比如被绑架就是旧势力得心应手的迫害手段，我是深有体会的。2017年3月30日，我利用工作休息时间，在县城家属楼张贴大法真相贴，被县公安局国保非法绑架、抄家，判刑3年。期满回家后，用心学法，不断向内找自己，反思自己。虽然在师父的保护下，靠自己的正念写多篇文章讲真相、反迫害，最终没被监狱转化写私书，堂堂正正地走了回来。但是这可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因为还是修炼有漏了，才被旧势力抓住迫害的把柄了。师父可没有让咱们去监狱里修炼，那里可不是大法弟子的修炼场所啊。深挖根还是人心太繁重，钻了旧势力下的圈套了，教训太深刻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讲过，但是宇宙中旧的邪恶势力，为了达到他们所要干的一切，不断地利用他们自己所制造出来的不符合宇宙真正法理的邪恶安排， 直接参与对大法、大法弟子与众生的迫害，利用大法弟子人的表面没去掉的观念、业力动摇大法弟子的正念。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旧势力敢迫害我？根本原因是，我对师父讲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的法理没有悟透。每当矛盾来时，怨天尤人，没有向内去找，向内去修，真把师父为弟子转化业力设的磨难当成磨难了。一难没过去，时间长了，磨难加磨难，也就真成了磨难了。旧势力迫害当然就肆无忌惮的了。我没迫害之前是一名行政执法单位的公务员，几十年被中共恶党的无神论、党文化的斗争哲学、变异观念的灌输，形成了争斗心很强的性格。平时特别愿意看体育比赛，例如网球、排球等比赛项目，当对方打得比较好时，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妒忌的不行。即使已经修炼了，当有国际重大比赛时，即使是正学着法呢，中途还要看看比分是多少，强烈的争斗心又不断地加强着妒忌心。当然了，魔性也迟迟去不了，反映到修炼中来就可想而知了。带着这么多的执着心去做大法的事，旧势力可在那虎视眈眈地盯着呢。人做人事，神做神事，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救众生。我们通过学法知道了，三界的人类社会与宇宙是反理，只有修去这些后天形成的人心执着观念，才能跳出三界，才能修到高层中去。每当矛盾来时，我们是否能够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修炼人来对待，是否能够按照正法理来修炼尤为重要。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你坚定正念的时候，你能够排斥它的时候，我就在一点一点地给你拿，你能够做多少，我给你拿多少，就给你消下去多少。迫害发生后，我的弟弟妹妹亲戚朋友非常着急，他们想尽办法打通关系，想把我捞出来。此时矛盾都聚焦在我妻子同修那里，都督促他给邪恶送钱，面临着巨大压力的他还是没送，而是聘请正义律师为我辩护，二审上诉，附带控告书，控告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部分人徇私枉法。与此同时，采用多种方式向乡镇及各大机关邮寄真相资料，不但大大的震慑了邪恶，同时使相当一部分人明白了大法真相，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现在大陆迫害还相当的严重，可以说是到了最后的疯狂了。面对着被非法绑架、抄家、关押，有的同修希望采取花钱及其他常人方式摆平此事，有的同修甚至恶人并没有打他、骂他的情况下，为了尽快离开恶劣环境，很轻易地写了四书。遗憾的是，恶人出尔反尔，并没有放人。在旧势力看来，你不想过得舒服吗？越执着越折磨你，因为背叛师父、背叛大法，连自己都对不起的事情，旧势力也不会轻易放过你的。送钱这件事，我与妻子同修有着相同的看法。如果我们当时给邪恶送钱，那就是在给邪恶输血，助纣为虐。在金钱的驱使下，邪恶会更加没有理智的疯狂迫害大法弟子，实际上是间接性的在犯罪，因为我们是节制势下流。红银二普照助师正法的大法徒，当然世人有这种行为的应另当别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经过这次磨难，我才真正悟到这段法的内涵。每当遇到磨难时，应该及时向内找自己，肯定是有该去的人心、观念、执着，也是提高心性的大好机会，从而才能真正提高上来。我听到同修这样讲，看似精进的同修为什么总是被迫害？ 世尊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是这样回答弟子提出问题的。弟子，大陆弟子问师父好，近一年多我们省多地出现了大面积绑架大法弟子的事件，我的问题是正法接近尾声了，今天出现这种干扰是整体修炼有漏洞吗？还是师父什么也不是，就是还没有修好的，他就会去修你，他就是要这么做。中国大陆那个地方用旧势力的话讲，就像老君的炼丹炉，那个火还必须得旺，才能炼出真金来。我都讲了，不是说形势好了，一切邪恶也变好了，邪恶不会变好，只会被清除。没清除之前，他就会表现的，特别是在最后的垂死挣扎，他就会那么干。就像这个毒药，你不让他毒，他不毒能行吗？他就是毒药。古语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师父在红银寺生命的真谛中说，磨难成就着主神的子弟。所以我们不管遇到什么苦难，都应站在法上理智的正面的看问题，这也是我们对大法能否坚定的一种体现。但是旧势力如果强加给我们的磨难，我们既不能承认，也绝不能接受，全盘的否定它。大法开创了万事万物，我们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我深深体悟到大法高于一切。此时我再回过头来看一看那些成就着我们的磨难，真是一览众山小了。由于层次有限，以上只是我一点浅显的认识，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与正处在病业假象中的同修交流，作者中国大陆重生。正法到了今天，大陆部分同修还处在严重病业假象的状态之中，有的甚至长期处于病业假象状态之中，更有甚者被旧势力拖走肉体。在正法的最后时刻，旧人正需要大法弟子的时候，出现这不该出现的现象，真的让人痛心。最近与一个不能自理两年多的同修交流后，此同修我与他一起学法已经两年之多，有一些感想写出来与正在处于病业假象的同修交流。其一，个别同修不能清楚地认识到师父的佛恩浩荡的慈悲，不珍惜师父给延续来的生命，特别是一些老年同修，把自己在大法中修炼得到的好身体，不是全部用在修炼上，用在做好师父让做好的三件事上，而是用在了常人的一些琐事上。有的长期给儿女带孩子，有的长期在儿女家里住，帮儿女做家务，全身心的放在照顾儿女身上，还有的经常陪家人国内国外去旅游，更有甚者把大量的时间放在挣钱、炒股、玩微信、看电视，包括花大量时间看新唐人，浪费了大量的大法资源。其二，长期存有对亲人、夫妻、同修、朋友的怨恨心，我们修炼人本应该修出慈悲心来，可有的同修在修炼过程中不注意修自己，时不时地生出一些人心来，特别表现在怨恨心方面特别突出，怨天怨地，整天在怨恨中度日，有时表现在救人上也能生出怨恨心来，世人三退了就高兴，世人不三退就对世人生出怨恨心来，甚至还说上两句恶恨的话。还有的同修恨家人不支持他学大法，家庭气氛很紧张，恨同修，这个不如他意了，那个不顺他心了，最后对同修生出怨恨心来。有的夫妻之间关系也很不好，经常守不住心性发脾气， 处在病业长期走不出来的同修，大部分是因为自己守不住心性，不向内修，周围的环境不和谐，而被旧势力钻空子，以病业假象的形式进行迫害。其三，部分同修，特别一些资料点同修，花钱不检点，浪费大法资源，对同修省吃俭用省出来的钱花起来大手大脚，如原本一些小的设备还可以用，就因为工作效率低了点，就又买新的，导致旧的闲置起来，有的还用在了个人生活上，购买好吃的饭菜，没有把这正当的钱全部花在救人上面。其四，不能做到100%的敬师敬法和100%信师信法。部分同修当年走入大法门时，就是带着半信半疑的心态走进大法中来的，并不是全心全意的走进大法中来的。由此，当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时，就会在大法中摇摆，错误地认为师父不管他了，大法不灵了，最终可能走入了人的路上，把病业假象真的当成了自己生病了，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其五，在做师父让我们本该做好的三件事上走形式，自己在家学法不入心，犯困，小组学法前后扯常人中的闲话，不是在法中交流，而是在同修情中扯五拉六的，就爱干事，觉着干事能使自己活得充实，所以只要有集体活动就爱表现，不管自己能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反正就得参入进来，错把做事当成修炼，自认为做事越多修得越好，三件事把修自己放在了次要位置上，不自觉地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最后使自己出现了不该出现的病业假象。其六，不修口，说话口无遮拦，长期违信失言，滋长了大量的人心，迎合了邪党文化，留下了旧势力迫害的把柄，出现了病业假象。其七，存有贪天之功，每当自己在做三件事问题上出现好的状态，在讲真相救人方面做得比较顺利时，有的同修就会说出不敬师的夸口大话，言之自己救了多少多少人，忘记自己只是在师父铺垫好的路上，只是在跑跑腿动动嘴而已，真正救人的是师父，是大法，存有贪天之功，同样会被旧势力钻空子。其八，不能时时事事保持正念，出现了四个整点正念都发不全，特别午夜的正念发的缺三落四，经常被常人观念带动，没有了修炼人的应有的正念，陷在了常人之中，也会被旧势力钻空子，出现病业假象。综上所述，出现严重病业假象状态，根由还有很多，个人的一点认识，不正之处，望同修们指正，谢谢。
一念之差，差之千里。作者：中国大陆重生。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当中讲到，修炼呢，人和神之间就那一念之差。是啊，就这一念之差，可是差之千里呀。我们修炼人在修炼的过程当中，思想中动的是哪一念，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事情。对此问题，谈一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在对法的认识上，如果我们一直用人的想法对待法，就会将大法摆在常人的位置上，那就只能得到点常人的福报而已，不会使自己修炼到更高层次上去。这也是我们有很多修炼20多年了 一些老大法弟子提高不上去的真正原因所在。如果学法时带着常人的一些人的观念学法，那只能看到大法教人怎么做个好人的理，看不到高层次大法的内涵，也就不能使大法指导自己往高层次上修炼，只能长期的在低层次上徘徊不前，自然也修不上去。如果我们不带人的任何观念，能够静下心来像一个修炼人那样去学法，大法的内涵就会展现给我们，就会看到大法的内涵。就像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当中的讲法告诉我们的，真学真修才能看到高层的理，自然也就知道自己修炼路上怎样做好修炼人应该做好的三件事，也就能够跟上师父正法的步伐，也就不会受到旧势力的干扰，修炼的路上也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磕磕绊绊阻挡我们回家的障碍。如果在做大法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不带有人的想法去做，那么就不会遭到旧势力利用人间的坏人对我们进行迫害。可是我们做大法那么神圣的事情的时候，经常带着人念去做，譬如发真相材料的时候，不能够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带着一颗怕心求名的心，不发怕自己圆满不了，怕自己没有威德，把这么神圣的事当成了常人的事情在做，旧势力可看得一清二楚，就会进行干扰破坏，或者利用人间坏人来绑架救人的大法弟子。在对待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问题上，修炼人会遇到问题向内找，找自己的问题，修好自己，在法上提高上来，将发生的矛盾正确处理好。而如果向外看，找别人的问题，不按修炼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就会将矛盾激化，旧势力就会将矛盾扩大化，从中毁掉没修好的大法弟子。在对待病业的问题上，修炼人会认为是师父给消业，马上静下心来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和人心，发正念消掉这些人心和不足，在心性上提高上来，那么病业的假象马上会顿无踪影。如果带有人心的修炼人看到假象以后，会心里不稳，怀疑自己是不是来病了，或者是怀疑师父是不是不管自己了。有时在不修炼的家人劝导下进了医院，当成常人的病开始治疗了，那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在对待练功的问题上，修炼人会把练功看成是自己修炼的一部分，每天坚持晨练，当然身体会一直健健康康，并且会出现越来越年轻，真正能够起到证实大法的神奇，世人从修炼人的身上能看到大法的神奇。可是带着常人的心对待练功，那就会把练功当成是保证自己身体健康的东西，不练功害怕自己身体不健康，所以带着一个祛病健身的目的而练，当然也不会达到应有的好的效果。在对待别人的错误上，修炼人会抱着一颗善良的心对待，当别人对自己不好的时候，会按照师父讲的法来要求自己，不和别人一样对待矛盾。抱着一颗慈悲的心对待矛盾，在自己受到委屈的时候还能够为对方考虑，譬如当警察绑架大法弟子的时候，大法弟子还能够为警察着想，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大法的美好，劝他们三退保平安。很多大法弟子的慈悲马上会把邪恶的迫害解体，警察会马上的放大法弟子回家。可是如果带着人心看待别人的错误，就会将事情推向反面。当别人对自己不好的时候，带着人心就会只看到对方的不好，自私的心理马上占据上风。当别人骂自己的时候，不是真心的做到修炼人应该做到骂不还口，而是用人心想问题，首先想到的是骂吧， 给我得，骂得越多，给我的得越多，我占大便宜了。当警察绑架同修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警察行恶了，要遭报应了，想法完全不像修炼人，完全是恶的。那旧势力可看得一清二楚，就会加重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所以同样绑架的事情发生在不同的大法弟子身上，却会出现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一个结果可能是同修马上就回家了，而另一个结果可能会被邪恶误判几年的刑。如此种种，太多太多的不一样了，真的是一念之差，差之千里啊。个人的一点想法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指正。
不要与自己的环境发生对立。作者天娃。自从中共病毒在中国大陆肆虐以来，中共采取极端做法，封城、封小区，出入都要采集个人信息。开始的时候，进出小区都要登记身份证、电话号码、家庭详细住址，外来人员一律不能进入，给大法弟子救人带来诸多不便。当然，对于正念强的同修是挡不住的。有同修来我家取东西，进门时门卫没人，出去的时候大门敞开，同修大大方方地出去了。同修后来说起此事，我说那门是专门为你开的。在中国大陆20多年的迫害中，许多同修的头脑中都形成了一种观念，不透露个人信息，最反感的就是被问及个人信息。有的同修甚至因为进出小区要登记身份证、电话号码等，一个月没出家门。后来开始微信扫码，不再限制外来人员，但必须得用微信扫码。同修因没有微信不能扫码，进出小区非常不方便，限制了发资料或与同修的联系。有的同修来我家，因我们小区比较小，门卫几乎认识所有住在这里的人，同修不扫码，被问到去谁家，同修不愿暴露信息，就随便说一家，结果被门卫揭穿。门卫说是不是去某某家，结果弄得好像鬼鬼祟祟，让人看着不正常。其实不用撒谎，只要大方说出来，门卫就不会再追问谁家还不能有客人呢。这都是同修长期在被迫害的环境中形成的观念。再后来，因为很多老年人不会扫码，就出现了健康码，就是用身份证到复印社去做一个健康码卡片，出入超市、小区等地方给门卫看一下健康码卡片就行。对此，有些同修认为这是邪党的政策，不予配合。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是不是给我们的活动范围提供了一个方便条件呢？虽然健康码卡片上有个人信息，但超市、小区没有人去扫这个健康码，只要拿出卡片给他们看一眼就行，这样我们的活动范围不就广了吗？我们生活在邪党统治的社会，邪党确实有许多极端的做法，但现在的表面形式是针对瘟疫来的，虽然背后有旧势力干扰救人的因素，人的表面是不明白的，我们只能清理操控人背后的因素，不能与表面的人争斗。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师父带着你们不是来闹革命来的。我们现在不是纠正常人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不去评论常人的做法对错，我们最紧要的是救人，我们符合常人一般的生活方式，这不是配合邪恶，我们只是用这种方式做我们该做的三件事，在这最后的日子尽量更多的救人。如果我们的生活方式处处与常人社会对立，就会限制住自己的活动范围，给救人带来不便，甚至给自己的生活带来麻烦。这些长期在被迫害的环境中形成的观念，带着很强的争斗心、怨恨心还有怕心，都是我们要修去的人心。我们应该增大容量，去掉人心，把握好最后的机会，多救人，兑现自己的誓约。个人的一点认识， 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避开迫害并不难，作者静源。有一位同修干个体，自己开了个店，他给来自己店里的客户讲真相，有的客户还因他得法。渐渐的时间长了，去那里的同修也多起来，有的可能是有修炼人的事要办，有很多是去闲聊的，而且他还负责一些人的资料，如真相期刊、明慧周刊等。时间久了，他那儿有点像个周转站了，他变成协调人了。后来我认识了这位同修，我给他提了一些建议。我认为他在店里给顾客讲真相，这一项能做好已经很难得了。他在店里讲真相大概有10年了，很多客户都做了三退，因他得法的人数也不少。那么他这个地方这么重要，一定要注意安全，少和同修来往。我建议他不做协调人，把同修的事让给其他同修，让他们单线联系，店里不存放任何大法资料，对来店里的客户在认真观察和了解的基础上再讲真相。最近我又去了他店里，他向我表示感谢。原来前一阵儿他讲真相的事被人告密，当地派出所人员去他店里搜查，说有人举报他练功，而且在店里搞聚会。由于他店里的资料早就清空了，那些人一无所获，很客气地离开了。他通过这件事认识到不能走极端，只强调正念而不注意安全是不对的。同时做事也不能贪大贪多，他悟到只要能把店里想真相的事做好就行了，协调的事就交给别人吧。其实总结一下明慧网上报道的迫害案例，我感觉多数都是不注意安全，如搞大资料点，与同修广泛联系等原因造成的。他们很多人的借口就是自己正念强，没有怕心。看看周边自己认识的学员，被迫害的往往都是这样的。相反，那些低调行事的，日复一日讲真相的，很少有出事的，甚至偶然被绑架，最后也出来了。通过这位同修的经历，我感觉大法弟子避开迫害并不难，只要我们能认真听取别人的建议，不抱着很强的执着心去做事，理性低调，注意安全，其实很多迫害都是可以避免的。
在梦里，师父治好了我的抑郁症。作者大陆青年弟子。这件事情一直很想写出来，也想正式法，把师父展现的神迹写出来。我是个青年大法弟子，在我很小的时候，由于中共的邪恶迫害和爸爸的原因，妈妈被迫离家飘零，那时我才12岁，便失去了妈妈的呵护，家庭的温暖。爸爸在外面住，只给一点生活费，学校一要钱他就骂我，自己做饭洗衣服，爸爸给的饭钱不够，经常吃不饱，在中考那天只吃了一袋方便面。后来发现自己很容易抑郁，发脾气的时候很容易失控，心态会变得很消极，觉得活着很苦，总是想自杀，严重的时候都睡不着觉。虽然修炼知道大法好，师父慈悲，但有的时候精进，大多数时候是不精进的。这个抑郁症一直困扰我很多年，因为妈妈也是同修，她也开导过我，告诉我那不是自己，要往出排，但也只是好意时。在2017年5月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进入一个空间，地上一片荒芜，什么都没有。这时我听到了师父的声音，是立体的， 全方位闯过来的，地上出来很多的光柱，每一个光柱代表一个正神，他们掌管不同的事情。师父还告诉我，以后再有破坏法的，不给机会了，直接淘汰。这时地上突然冒出个很大的脑袋，有点像章鱼头，身子在地里没看见，是一个很丑陋的怪兽。师父从手中发出一道光束，瞬间就把怪兽消灭了，那东西化成一滩黑水。然后我问师父什么时候结束迫害，师父告诉我，这时我就醒了。醒了之后，我感觉脑子好轻松又快乐，就像一场大病好了似的。这时有一念打到我的脑子里，意思是抑郁症好了。之后我发现自己再也不想自杀了，脑子里思想很积极，很快乐。为了妈妈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正式法中来，我打工供养妈妈，不让妈妈去打工，家庭环境和工作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这一切都是师父给的，只是我现在惰性较强，需要克服，好好学法练功，真的精进起来。这真的很神奇，一个梦就把我治好了。其实在另外空间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之后这事我告诉了很多同修家人，但一直没写出来。写出此事也是希望不精进的同修努力跟上师父正法进程，因为师父一等再等的是我们这些不精进的弟子，让师父少一分操劳，多一些欣慰。谢谢师父，共勉。
正念显威力，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我叫梦醒，是东北大法弟子，今年45岁。师父在元宵节讲法中讲，而大法弟子的发正念是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清除邪恶的迫害。在反迫害正实法的过程中，我真的体会到发正念的威力。那是2001年夏天的晚上，我们听到消息，当地公安要大面积抓捕迫害大法弟子。晚上8点钟左右，片警打电话过来看我们在没在家。放下电话，我和妈妈同修立刻闭上眼睛，立掌发出强大的正念，迫害不止，正念不停。我看到我们和邪恶像古时候两军交战一样，都穿着盔甲，骑着马，邪恶的士兵也是黑压压一片，他们冲上来就被我们的正念解体掉，后面的就又冲上来，就这样发了好久的正念，邪恶越来越少了，我们也没被警察再干扰。第二天听说那天晚上有很多同修被警察绑架。2015年冬天，我和同修配合做正实法的事，我们购买了一些纸和材料。我在家一般都是我去取货，但那次我因工作的事出门了，所以到货我就联系同修让他去取。同修戴着口罩去取货，货处的人就是不给他，还一个劲地问他是谁，他就跑回来了，货没取出来。我回来后他就来和我说，我给他指出是有怕心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在当地工作，家不在那儿，所以租的房子的走廊里的暖气管漏水了。同修看到了就认为我这有漏，所以加重了怕心。我向内找也没找到什么问题，就发了一念，大法弟子有什么执着，有什么不足，在法中提高，不承认你就是你安排的一切，不承认任何迫害，走师父安排的路，救度众生正实法。我打电话给负责维修管道的人修好了管道，我和 A 同修说我去取货。A 同修说自己认识到自己有怕心，所以一定要去取货，在哪儿跌倒在哪儿爬起来。同修把货取回来了，我俩快搬完的时候，楼下不知什么时候停了一辆警车，同修赶忙走了，走时着急又把脚扭了。同修走后，我也赶快立掌发正念，可是因为心里不稳，思想静不下来， 掌也立不住，脑袋里胡思乱想，就感觉周围黑压压一片的邪恶因素往我这压来。我把掌放下，静下心来，理清思路。我想我是干什么来了？我是主持正法，是正实法救度众生来了，不是让你邪恶迫害来了。和你邪恶没有任何关系，你也不配管我。旧势力的一切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我就是救人，我一定要守住这正念。想清楚后再次立掌，就感觉周围刷一下清净了，邪恶因素消失遁形，正念的光芒环绕着我。我又正常的每天做着正实法救人的事。那个同修回去后，因为怕心躲到他女儿那了，他女儿在其他城市，警察不知道，可是他所在地的片警和610不知怎么找到他女儿家，把他带回来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过，大法弟子如果行得正，没修完的表面部分什么也不敢进来，一个是旧的生命也不敢乱旧宇宙的法，再一个是你们有师有护法神，如果你们表面人的一面执着心不去，师父与护法神就不好办。如果正念强，师父与护法神什么都可以为你们做。我认识到去掉人心用正念，有也会化为无，没有正念有人心，无也能生成有。
修取眼见为实，走出家庭矛盾。作者法力子。长期以来，我在家庭观一直过得不好，表面上看似忍住了，但其实多数是执着于顾虑心而忍，心里还是耿耿于怀，做不到完全放下，觉得丈夫脾气不好，不考虑自己的感受等等。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老是拖拖拉拉的提高不上来呢？我向内找自己，找到了不少执着心、妒忌心、求安逸心、怕被人说的心、追求人间美好生活的心、怨恨心等。前几天重温师父的美国东部法会讲法，师父说，不要总是看自己怎么受伤害，怎么不想一想自己所欠下的业力怎么还呢？师父的这句话点醒了我。我之所以老是拖泥带水的过不去，除了自己找到的那些执着心外，还有一个眼见为实的观念障碍着自己。在遭受痛苦和自己所谓的不公时，其实是在偿还我自己的业力。这业力并不一定是我以前欠丈夫的，可能是欠其他生命的，那个生命通过丈夫向我讨债。伤害我的表面上是丈夫，其实是另一个生命，曾经被自己伤害的生命。而我却眼见为实地认为，和我发生冲突的就是自己的丈夫，他应该对我好呀，他不应该这样啊，人的那一套理就上来了。如果能够抛弃眼见为实的观念，我就会明白，自己面对的是那个曾经被自己伤害过的生命，自己甚至曾经残酷地虐待过他，杀害过他。那么他对自己不好时，自己还会有那种不服气、怨恨与愤愤不平吗？根本不会的，因为与自己对他造成的伤害相比，他现在要的债实在是太少了。为什么这么少？因为多数是师父承受了，只留下了这么一点点。只要自己真正认识到了执着心，用心去掉它，这个债就算全还了。既提高了心性，长了功，又还了债，这样的好事是师父赐予弟子的珍贵礼物，怎么能不珍惜，怎么能不感恩？希望和我有相似问题的同修都能尽快提高上来，时间不等人，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道士吴猛除蛇精，叛贼杜涛灭亡， 作者德惠。吴猛，字世云，是三国后期到两晋时代的著名道士，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二十四孝之一自文保雪的主人公。相传吴猛从小就非常孝顺父母，因为家里穷，某年夏天家里一时还买不起蚊帐，蚊子咬了一家人睡不好觉。八岁的吴猛心疼劳累了一天的父母，为了让他们睡个安稳觉，每到晚上吴猛就任蚊子叮咬吸血，一点儿也不驱赶。他认为蚊子吸饱了自己身上的血，便不会去叮咬父母。八岁孩童的这种想法，对有的人来说可能觉得可笑，认为其拔不可取，但其中的确蕴含了一颗无比纯真的孝心。吴猛长大后走上了修炼之路，先后得多位神人传授，以道术大行于东吴及晋朝年间，展现了诸多的神迹。西晋晋怀帝永嘉公元307到311年末年，在豫章地区今江西省北部出现了一条大蛇，身长十余丈，大得足以阻断道路。数年间经过的行人被大蛇吸走吞吃的数以百计。吴猛听说后，带着弟子来到此地，用道家法力除掉了大蛇，将其杀死。吴猛告诉众人，这条蛇早已得了灵气，成了精，而且还是鼠精。他死了，在蜀地发动叛乱的贼子杜涛就将被消灭了。果然不久就传来杜涛灭亡的消息。这杜涛是谁呢？其人字景文，成都人，是西晋末年造反叛乱的头目。他率造反军攻陷郡县，杀害官员，曾归降朝廷后又再次反叛，最后在荆州刺史陶侃等人的讨伐下，其部众全部溃散，杜涛死于逃亡途中，叛乱得以平定。原来在另外空间里支撑操控杜涛发动叛乱的就是这条蛇精。随着蛇精被吴猛用法力铲除，杜涛的手下就全部溃散，杜涛也死了。这样看来，人间很多邪恶团体在另外空间都有负面生命操控，这令笔者不由得想起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什么是幽灵？幽灵一般指恶的鬼魂，恶的灵体，说白了就是恶灵、邪灵。看来共产党这个自称要砸碎一切旧世界的暴力团体，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纪初直到二十世纪中叶，在俄国、中国等国武装叛乱，成功篡夺国家政权，并发动一次次运动迫害人民，就是因为其背后是可怕的邪灵力量在支持。然而善恶有报是宇宙的必然，至今共产党的邪灵以恶贯满盈，不但有吴猛用法力处死支撑叛乱的蛇妖，当今也有许多正法修炼者用神通在另外空间不断清除共产邪灵。不但蛇妖死了，叛乱势力也就在正义力量打击下失败了。当今共产邪灵越来越被清除干净，人间的共产党也就越来越倒霉。贸易战、香港事件、肺炎疫情，一桩桩一件件都是针对共产党来的。不久的将来，共产邪灵被彻底除尽之时，共产党的一切罪恶必被彻底清算，那时所有的中共组织成员也都难以逃脱被牵连的厄运。唯一自救保平安的方法就是尽快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资料来源：豫章记、太平广记卷456。
德与财富，作者明鉴。西方有句名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的中共党魁提出了著名的猫论，即无论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一时间全国无数人不择手段发财，出现了一些暴发户。其实猫论加上西方心理学，能真正发财的人数依然低，有人即使得到了，但很快就丧失。稍微懂得国学的人都知道，一命 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读书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很小，完全靠后天的拼搏改变命运更是微弱。实际上，若天命中无财富，拼了身家性命也无财富。获得财富的关键在于有无得分，得分存在于微观的时空，任何人得到的外在之物都是得分换来的，是于过去得分的多少作为奠定善报或恶报。有得有失，不得不失，这是天理，谁都无法违抗。如果命中注定有财富，但时间的节点未到，财富也不会提前到来。即真正得到财富的前提，一是命中有，二是时间到了才会得到，否则难得。获得财富的正当途径，一是通过正的努力，来自汗水，与罪孽无关而得到；二是过去的得分换来，非正常途径，即不择手段得到，可改变一时的命运，但后果非常可怕。凡通过不正当手段得到财富的人，其财富无法享受，寿命短，健康丧失，在天堂无位置，只能下地狱，经受更多的苦难。在现实中，好高骛远、急功近利、不择手段是三种获取财富的不正手段。真正的富贵，一是正的努力，二是持续积累德行，三是有财富，心里放得下，不是财富的奴隶，没有心理包袱，这样的财富是安全的。有德才有财，厚德载物，得分是决定财富的根本。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